传道书第五章讲到，人生是虚空的，人所追求的金钱不能让人满足，因为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。我们人所吃用的非常有限，我们有任何的愿望在主的面前向神许愿，这并不是不好，但是不可贸然许愿，许愿也不可不偿还，因为神听见啊，我们的愿望就会为我们成就，成就了以后，我们人若背约，神的祝福就不能够临到。我们一生活在这世上，要享受神赐给我们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份，这也是我们劳碌中的喜乐，这是神的恩赐，如此我们就能喜乐。传道书第五章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进前厅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。你只要敬畏神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，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不要因此诧异，应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，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。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，这也是虚空。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什么益处呢？不过眼看而已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，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之财反害自己，因遭遇祸患，这些之财就消灭。那人若生了儿子，手里也一无所有，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。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，这也是一宗大祸患。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多有烦恼，又有病患怄气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神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他不多思想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为神应他的心，使他喜乐。传道书第六章讲到，多子多孙也不见得是福。很多人以为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，但是真正在圣经上给我们看见，敬畏神才是最大的保障。否则就像在士师时代，有一位叫基甸的士师，他有70个儿子，后来他一位庶出的儿子杀了他那70个儿子。人最重要的是心里要知足，要享受神赐给人的福分。人不能与比自己力大的相争，要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。传道书第六章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凡有外人来吃用，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人若生了100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，据我说，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， 因为徐徐而来，暗暗而去，明智被黑暗遮蔽，并且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，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。那人虽活千年，再活千年，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人的劳碌都为口腹，心里却不知足，这样看来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，有什么长处呢？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，并知道何为人，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。加增虚浮的事既多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传道书第七章讲到，人都有罪，我们人都好名誉，但是名誉都会过去，我们的快乐也不一定是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祝福，有时谦卑忧伤反而让人得到益处。我们要得到属天的智慧，要知道在亨通的日子当喜乐，遭患难的日子当思想，因为神让这两样并列，为了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否则我们人乐极生悲，在患难的日子我们投靠神，反而让我们可以终久得福。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是人犯罪以后寻出许多的巧计来，所以人心比万物更诡诈。传道书第七章，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，往朝上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，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忧愁强如喜笑，因为面带愁容，终必使心喜乐。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。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愚昧人的笑声，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这也是虚空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是什么缘故呢？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，智慧和产业并好，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，因为智慧护庇人，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，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，因神死为屈的，谁能变为直呢？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因为神死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，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，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。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，何必自取败亡呢？不要行恶过分，也不要为人愚昧，何必不到其而死呢？你持守这个为美，那个也不要松手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。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。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，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。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，我说要得智慧，智慧却离我远，万事之理离我甚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测透呢？我转念一心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，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，愚昧为狂妄。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，他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链， 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，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。传道者说，看啊，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，我将这事一一比较，要寻求其理，我心仍要寻找，却未曾找到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。传道书第八章讲到应当敬畏神，智慧的人才能够敬畏神，因为智慧人的心能够辨明时候和定理，各样的事物都有定时，都有时候和定理。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，这场征战无人能免。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，我们人无法救自己，无法使生命的岁数多加一刻。我们应当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知道神是祝福那些敬畏他的人。神所赐给我们一生的年日，也是要我们喜乐，要我们吃喝快乐。人无法知道神一切的作为，我们要守人的本位，敬畏神。传道书第八章，谁如智慧人呢？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，既指神启示，理当如此，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，不要固执行恶，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。王的话本有权利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？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。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，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。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？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，这场征战无人能免。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，这一切我都见过，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。有时这人管辖那人，令人受害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，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，在城中被人忘记。这也是虚空，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久的年日，然而我准知道，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他不敬畏神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，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。我说这也是虚空，我就称赞快乐。原来人在日光之下，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是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我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，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，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。